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1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相关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关税为什么没有推高通胀》，这个理论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这个问题啊，一直困扰华尔街，但是它没有困扰经济学家，就经济学家坐在家里边斩钉截铁的认为关税一定会推高通胀，但是截止目前，川普推行的这种高关税的改革并没有明显引起通胀的变化。那么人们呢就在反思，究竟是为什么？就以前的经济学理论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华尔街日报报道这样描述的：近一个世纪以来，最高关税并未导致通胀飙升，这个现象令经济学家们感到困惑。有些人怀疑企业迄今只是不愿意将额外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也就是说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可能是个暂时现象，但另一个认为影响有限的论点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那就是进口商支付的关税低于宣传的水平。就现在人们呢，去到关税的每一个环节去研究为什么高关税没有推动物价的高增长。那么华尔街日报他这个观点呢，他就发现美国的进口商并没有支付理论上的关税水平。在一项研究中，巴克莱银行的经济学家分析了人口普查的数据，以了解进口商五月份实际支付的关税。他们发现当月加权平均关税的税率，也就是所有的关税的平均值，根据各国的进口量进行调整，大约为 9%。 那么这一数字远远低于他们先前根据白宫公告估算的 12%， 也低于其他一些人的估算。巴克莱银行的研究指出，原因在于美国一半以上的进口产品都是免税的，许多美国公司和消费者减少了从关税较高的国家购买商品。巴克莱的报告称，美国经济韧性真正令人惊讶之处不在于其对关税的反应，而在于有效的关税税率的涨幅比普遍认为的要温和。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调查发现，六月份实际关税的税率低于整体平均水平，因为进口商转向了关税较低的国家或国内生产。较低的有效关税税率或有助于解释为何消费者价格上涨速度并未像一些分析师担心的那么快。关税的影响一直是个敏感话题，川普坚称关税并没有导致通胀，今年前六个月整体的通胀情况并不像许多人担心的那么糟糕。巴克莱的研究表明，通胀之所以没有大幅上升，部分原因是美国尚未对许多商品征收关税。六月份美国进口商品中只有 48% 是需要交纳关税的，也就是说有一半多一点呢是免税的。药品、某些电子产品和半导体等商品，以及许多来自加拿大、墨西哥的进口产品均免于川普所谓的互惠关税。对于至少含有 20% 美国制造零件的商品也享有部分豁免。然而巴克莱银行表示，最终进口商实际支付的税率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上升，许多现有的漏洞可能会被弥补。这个报告为什么非常值得大家去了解呢？因为之前经济学家们绝大部分认为关税上涨会导致物价上涨，那么后来他们发现物价没有明显上涨，他们就认为是进口商、外国的出口商自己吃掉了关税，忍了一忍，好像是一种精神作用、情绪作用。那么经过这个巴克莱银行调查呢，真正起作用的关税为什么没有大涨，是因为有一半多的商品是免税的，不受川普那个关税上涨的影响。那么这么解释呢，可能 LT 感觉可能更靠谱一点，因为之前的解释都说这些进口商啊或者外国出口商啊在跟川普斗智斗勇，我暂时承担一点关税，赌川普会降关税，就这么就有点戏剧性了。而且你又没有证据，都是一种演绎式的推测。巴克莱银行的这种实地调查才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啊目前关税理论上的高额关税对物价影响没那么大的真实原因，就是免税的比例过大。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第二个方面相关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就高盛啊又给资本市场投资者指明方向了。高盛的最新报告称，低波动的股市时期或许即将结束，下一次大行动可能是下跌。就在过去一个月，美国股市啊它是一种企稳的状态， 找机会就上涨一点，遇到坏消息了象征性的跌一点，那么这种状态是很舒服的状态对投资者而言。那么高盛今天的报告呢，就认为这种好日子要结束了。那么对这种啊耸人听闻的言论呢，我们不要简单去否定，我们来看看他讲的是否符合逻辑。如果符合逻辑，我们接受他部分的观点，如果发现有明显的漏洞，它可能是一个反向指标。高盛的报告这么描述的，当前市场上涨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因为企业的盈利表现强劲，以及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大家都有盼头，这就导致了波动性在下降，恐慌指数下降，就大家都不担心，都不着急。不过高盛团队认为现在需要谨慎了。那么现在为什么要谨慎呢？他认为目前的股市啊存在一种非对称性，就大幅上涨的概率相对较低，在低波动环境中很常见，因为最大的涨幅通常出现在经济复苏期间，但股市回调的概率较高，所以目前美国经济并不是处在经济复苏的阶段，是在走下坡路的阶段，所以你没有理由去预测股市会有明显的上升。这是他认为首先把上升的愿望啊期望值不要高。那为什么会说进入下跌呢？他讲的逻辑这么讲的，他说带来市场所期望的美联储降息可能被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所阻碍，就是你们都期望那个好消息美联储降息啊，可能呢被高关税啊带来的风险冲抵了，就好消息啊不起好作用了，或者作用打折。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说下半年美国的经济疲软，所以它会伴随股市的波动加剧。那么怎么应对高盛这种算命这种指明方向呢？市场企稳的状态要结束了，要进入下跌了，那么他们认为超配现金对股票信贷债券中性配置，就现金要多一点，商品配置要偏低，就认为啊商品期货市场的风险会更大。他们建议利用当前价格较低的认沽期权价差对冲股市下跌风险，他们建议买入部分新兴市场和欧洲市场的认沽期权。那么讲这么具体了，那大家可能就要留个心眼了，那可能高盛他们在操纵这一方面的投资。那么这篇文章之所以值得大家了解一下呢，是在过去一个星期我们三次与网友分享，就华尔街都在反思目前市场啊不错，但是不知道原因究竟什么原因，也担心这种好日子什么时候结束，但是还没有人说这种好日子啊要结束的明显的理由。那么高盛呢是第一家提出来目前的这种好日子要结束了，他能讲出来的原因呢只有一条，说美国经济下半年会疲软，他没有说衰退，讲的是疲软。那么这个呢也算是他讲出了一定的道理，但不充分。但即便是不充分，这个理由呢也值得啊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来关注。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相关信息，这个是一个时期以来让全球的投资者看得目瞪口呆的一个现象级企业的表现。经济学人呢他今天对他进行了一个总回顾，对这个现象级企业啊横空出世新的现象级企业他做了一个描述，这对于我们从事投资的网友以及对财经没有多少了解的网友啊都值得了解。这是当今世界啊最耀眼的一个企业，它的标题是帕兰泰尔可能是有史以来估值最高的公司，为什么它值得购买，这是经济学人他这个报道标题。那么在分享经济学人这篇报道之前呢，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这家呀在全世界最耀眼最受追捧的这个公司它究竟有什么样的背景。这个帕兰提尔或者帕兰泰尔这家公司呢是一家美国的软件与服务公司，它总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这个丹佛，它以大数据分析闻名。这家公司呢主要是为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提供解决方案与服务。它这个公司的名字呢它是来自于奇幻小说魔戒，这家公司有四大核心产品，特别是它的情报与防御工具专门为军队和反恐分析师设计，主要客户包括美国情报界、美国国防部。其软件服务系统是美国国防部少数获得授权用于关键国家安全的系统产品之一。那么有些网友了解这家公司呢最早是通过这家公司一个著名的案例，就他们曾经用大数据帮助美军成功定位和击毙本拉登，就当时啊还大数据还不这么流行，但是就这家公司他利用他的这个计算逻辑锁定了本拉登的位置，在巴基斯坦某一个具体位置。他们目前也帮助乌克兰提高炮兵的准确性，他们最近发的一个广告宣传片也展示了他们利用大数据监控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活动。 那么今年这家公司也高调的参与了川普的金底防御计划，这是这家公司的简单背景。那么经济学人他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没有人能指控这家名为帕南提尔公司它的增长乏力，它增长非常迅猛。今年第二季度该公司的营收为10亿美元，比2024年第二季度高出 48%， 就同比啊几乎增长了一半，是2020年同期的4倍。这意味着他们的营业利润率和年销售额增长总和高于 40%。 在全球市值最大的25家公司当中，只有英伟达在主要的经营指标上能够与这个帕南提尔媲美。英伟达现在已经是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了，任何投资者都想分一杯羹。问题在于帕南提尔的市值已飙升至4300亿美元，是去年获利的600多倍，帕南提尔的市盈率啊约120倍，这个非常离谱的。那么他们这么高，会不会认为是有很多水分，有很多泡沫呢？经济学人他认为啊，这与谷歌高峰时期的22倍啊，那么目前这家公司提出来要把企业的市盈率啊降至30，来提高股东的回报。那么经济学人呢认为，即使是这样的话，这家公司是仍然值得购买。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感觉网友们如果非常了解这家公司，你可以研究它的投资可能性。但对大多数网友来讲啊，大家当作金融八卦来围观，这确实是一个很神的公司，但是它又属于啊少数能够经受得起风险的网友啊去投资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昨天川普与普京之间的会谈，美俄双方所公布的一些信息。我们分享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两个报道侧重点不一样，能够帮助我们完整理解这次双普会究竟有哪些进展。彭博社报道的标题是，川普称与普京的会谈富有成效，但尚未达成协议。美国总统川普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极其富有成效，但结束战争的协议尚未最终达成，并补充说他将与北约盟国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川普在记者会上表示，在达成协议之前不会有任何协议。川普告诉记者，我们的会谈非常富有成效，我们在很多方面达成了一致，我想说大部分都达成了一致，虽然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但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川普说，我打算打几个电话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但我们的会议非常富有成效，很多方面达成了一致，剩下的就寥寥无几了，有些并不那么重要，其中一个可能是最重要，我们还没有实现，但我们有可能实现。那么川普这段话美国媒体啊普遍理解是最重要的这个停火没达成协议。我们再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呢标题是，俄乌战争高峰会未达成协议。他这个比彭博社的情绪呢就直接一点，彭博社标题前一半有成效，后一半没达成协议，华尔街日报干脆标题就是未达成协议。川普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的会谈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个是打引号一些进展，但承认没有达成协议，并且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都表示，他们在阿拉斯加举行的面对面峰会富有成效，但他们并没有表示已达成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协议。会谈结束后，两位领导人都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们没有回答峰会记者的任何提问。普京首先发言称，此次会谈富有建设性，并在相互尊重的气氛下进行。川普表示，两位领导人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承认尚未达成协议。会谈于当地时间上午11:30前开始，约2.5小时后结束。两位领导人均有两位顾问陪同，美方代表为国务卿卢比奥和美国特使维特科夫，普京的代表有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和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在阿拉斯加会谈前，美国总统表示，他相信普京也会希望达成协议，但他坦诚达成协议面临许多障碍。他甚至在与普京见面之前还告诉福克斯电视台的记者，他说，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再次举行会谈，而且很快就会举行，或者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再举行任何会谈了。那么会谈后的结果是，川普与普京在记者会上 没有回答记者任何提问，这显示尽管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但双方并没有太多可谈的内容。原定的两次会晤中的第二次被取消了，联合新闻发布会也很短，几乎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在联合记者会上，川普总统和普京都表示他们已就一些问题达成协议，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具体内容。普京随后明确警告欧洲国家和乌克兰不要破坏两位领导人声称的任何进展。普京表示，我希望我们共同达成的协议能够帮助我们更接近这一目标，并为乌克兰的和平道路扫清障碍。我们希望基辅和欧洲各国政府能够建设性的看待这一点，不会阻挠进程。我们不会试图通过幕后交易进行挑衅，破坏刚刚取得的进展。那么从彭博社的报道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我们大体上可以对这一次啊美俄首脑的会议形成一个初步的印象或者基本概念，就双方很热情很友好，也谈了很多双方感兴趣的问题，但是核心问题没有达成协议。那么除了停战这个没达成协议，哪些达成协议了呢？实际上舆论并不关注。俄美之间除了乌克兰战争这个问题之外，并没有太多优先需要考虑的问题。甚至是美国的舆论普遍认为，你如果不停战，美国与俄罗斯发展其他的关系就没有基础。但是俄罗斯方面的努力呢，一直是希望把美俄关系的改善不要与乌克兰问题捆绑在一起，这个是俄罗斯方面一直努力的方向。那么从今天这个会谈结果来看， LT 感觉俄罗斯会更满意，更接近俄罗斯的目标。因为俄罗斯他不承诺停火，又能够与川普在其他问题达成协议，这个他就赢了。川普之前呢信誓旦旦别的没什么好谈，这次就谈停战，甚至是乌克兰的和平协议这次都不谈，只要求普京答应停战。那么这个问题川普没得到答案，普京希望得到答案的东西呢，一部分他拿走了答案，就所谓的达成协议的部分。所以普京今天恶狠狠地警告欧洲国家和乌克兰，就你不能够去批评人家川普，不能再去说我们没达成协议，或者我们没有停战的姿态，停战得慢慢来，但是我们跟美国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所以从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情绪来看是非常不满的。当然了，美国的所谓的主流媒体大部分偏自由派或者偏左的批评声就更大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呢，这个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介绍这一次啊美俄首脑的峰会。他的标题是川普与普京峰会的三个重点，开篇就是这样描述的。嗯，这太令人失望了。在全世界目光注视下，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举行了一场意义重大的峰会，讨论结束乌克兰战争。然而原定的两次会晤中的第二次被取消了，联合新闻发布会也很短，几乎没有讨论任何实质性内容，川普和普京都没有回答记者提问。以下是安克拉自峰会的三个要点。第一，毫无进展。川普和普京简短的新闻发布会表明，他们在结束乌克兰战争谈判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川普表示他会进行一些通话，并表示未来可能与普京进行会谈，甚至可能在莫斯科，但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达成停战协议，并就此做出任何具体声明。实际上普京在美国与美国总统举行会晤，结束了他的国际孤立，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他做出任何让步，但是他在结束国际孤立方面，普京取得了重大的外交突破。这是第一个重点，毫无进展。第二个重点，下一步的行动。下一步双方会采取哪些行动呢？川普会谈之前威胁称，如果阿拉斯加不答应停火，他将对俄罗斯施加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让美国完全退出他发起的和平进程。但是会谈结束后没有达成协议，川普不愿意兑现他的承诺。川普的下一步行动尚不明朗，但是显然不包括他退出这种和平进程，甚至对俄罗斯施加严重后果，这些都跳票了。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下一步啊，战争会继续下去。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个坏消息，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普京已经表明自己无意停止战争，而且并没有招来川普的翻脸。你看下一步就是这样的，仗继续打，而且川普那些威胁都收回了。第三个重点，就这一次啊，双普会第三个重点就接待热情。普京在阿拉斯加大部分时间都受到友好接待，首先是红地毯上的欢迎仪式，当普京走向川普，川普鼓掌致意，普京与川普握手致意，在镜头前短暂停留后， 川普邀请普京乘坐美国著名的装甲豪华轿车野兽前往会晤地点，尽管普京的专车就在附近。这是他说第一个方面的热情。第二方面呢，川普长期以来一直吹嘘他与普京的关系，然而这种热情似乎在记者会上消失。与普京进行了大约两个半小时会谈后，川普显得沮丧疲惫。这本应是两次会谈中的第一次，但会谈结束后，两位领导人直接进入了新闻发布会，没有任何消息宣布。所以华尔街日报啊介绍这三个重点仍然是表露一种啊非常不满的情绪。他只不过呢是通过解析这次会见的三个重点来证明他们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 LT 对这次的峰会呢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 LT 一直啊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直觉，就川普这次与普京的谈判可能会重复啊他第一个任期与金正恩的会见。当时川普在第一个任期与金正恩举行这种破冰式的或者大反转式的会谈呢，中国大部分网友都不看好。因为中国的网友啊不管什么政治立场，热爱共产党不热爱共产党，都看穿金正恩，看穿朝鲜。因为这种独裁体制他不可能去政治上的开放，他不可能去放弃啊他赖以生存的核武器的。所以川普怎么对他礼貌怎么热情感化不了80后金正恩的。即使是第一次新加坡会谈弄得热热闹闹，双方都认为取得了很大成功，第二次呢川普还不远万里飞到越南，极少极少中国网友啊认为会有结果。但是西方呢他们是抱以热烈的关注，事实上证明完全是啊浪费时间。这一次 LT 认为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普京比金正恩呢更油滑。你看金正恩在新加坡见川普的时候啊，在镜头面前还非常的矜持，像小男孩一样的放不开。普京你看见川普那个过程非常油滑，甚至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你看在昨天这个记者会上就有一个镜头川普弄得很不舒服，但是又不得不去奉承普京。川普简短的通报会谈的结果之后，普京讲的时候一直是用俄语讲，讲了一半突然用英语大声讲，他说我们下一次会谈在莫斯科举行，欢迎总统啊到莫斯科。川普就接着说这个会不会发生啊，我们看看后面的进程。川普他一直向全世界宣布的议程是第一次会谈谈停战，第二次会谈把泽连斯基加入进来，三方再谈长期的和平方案。那么现在普京完全打乱川普的计划，第一次谈判不谈停战，我们的停战还遥远得很，铺平道路做准备，但是我们俄美关系改善我们先谈，这个普京目的达到了。第二个呢说第二次啊邀请泽连斯基参加，普京他用了直接宣布在莫斯科第二次会谈，实际上就剥夺了第二次会谈由泽连斯基参加的这样一种啊剧本，普京给改了。那么泽连斯基如果第二次会谈不参加，那川普的两步走的计划就完全打乱了。所以你看从这么重大的议题，而且川普已经公开确定的议题，普京像儿戏一样的在开玩笑当中在调侃当中把它完全推翻了。所以今天上午 LT 在 X 平台上跟网友们呢一起做一个小型娱乐，就询问网友们认为今天下午的这个美俄首脑会谈会不会形成停战的协议，会不会达成停战协议。 LT 建议网友们在评论区赌一把，你把你的态度啊判断写在那儿，不要做马后炮。结果呢绝大部分网友留言都是不可能，这再次证明了就中国的网友啊对这些独裁统治者对独裁体制理解的比美国深刻的多，比美国总统深刻的多，因为太熟了。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乌克兰空军称在川普与普京举行峰会期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袭击。乌克兰空军在 Telegram 上发布的消息称俄罗斯的攻击目标是乌克兰东部地区，并指出俄罗斯方面使用了无人机和精确引导的 KAB 导弹。在飞往阿拉斯加的途中，一名记者询问川普关于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的情况，川普说我认为他们正在试图谈判，他正在试图创造条件，我认为在他看来这有助于他达成更好的协议，但实际上对他不利。就川普说的意思呢是一边在谈判，一边普京呢又去进攻，普京呢只是想通过进攻能够在谈判当中创造一个好的条件有利的地位，便于讨价还价， 但是川普呢最后说这实际上对他并不利。所以你从这个报道啊，你能看出来，第一，川普什么事都明白，他并不是一个不知道好坏的人，但是呢他对普京呢又是举重若轻，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你看一面在跟你川普谈判，他一面去进攻，他不尊重的是谁呢？当然有乌克兰，但是同时包括他也不尊重你川普。但川普对这个事儿，他好像也没有脾气，认为呢这是普京不过是谈判的技巧而已。所以说川普对普京的这种包容啊，就注定了普京的胆大妄为。他敢一个人飞到美国来，而且敢一个人当着全美国人的面推翻川普的计划，同时让川普答应一些俄罗斯的要求。所以一个胆大妄为的普京呢，他是需要有一些绥靖的支持的。所以经过美国舆论的这些反思，一定会形成对白宫更大的压力，不知道会不会改变川普对普京的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或者判断。所以有关俄美首脑峰会的进一步的发酵，我们还会在未来几天持续呢与网友分享最新的信息。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德国之声的报道，标题是德国车企愁云惨淡，奔驰老总抨击中国内卷。德国汽车厂近期纷纷发布了业绩下滑的消息。奔驰汽车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仅27亿美元，远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0亿欧元。奔驰汽车的营业额同期也下滑了9%。奔驰首席执行官康松林在接受德国商报采访时说，当前公司面临极其复杂的环境，整个行业都处境艰难。他认为美国的关税、中国市场竞争激烈、电动车转型期过长等三大原因。康松林把中国市场竞争描述为达尔文式的，指出100多家汽车厂正在中国市场激烈竞争，而且对我们至关重要的是高端车型领域，中国人消费热情最近几年非常有限，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竞争压力，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受到波及，中国人称之为内卷。康松林强调，与一些竞争对手不同，我们不想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中国市场份额。我们认为通过大规模促销来维持高销量的定价策略是错误的。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O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中国官方啊，近日中国官方公布中国品牌的汽车目前在中国汽车市场的市占率已经超过70%了，也就是说进口车外国品牌在中国生产的汽车市场份额被压缩的30%了。那么奔驰的老总呢认为呢，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中国汽车制造商太多了，内卷了，所以他认为这个是难以为继的，就他不愿意去跟进，去通过价格竞争。 LT 想表达一个不同的观点，实际上德国汽车制造商和日本汽车制造商对中国市场的判断呢有一个重大的失误，特别是丰田。丰田他一直强调电动车短期很难取代内燃机发动机的汽车，所以没有必要大举投资电动车。那么这个观点对不对呢？放在全世界来讲，这个观点绝对是对的，但是这个观点放在应对中国市场就完全错了，包括德国企业。因为在中国来讲，它不是说让市场来选择用电动车还是用汽油车，中国市场就党帮群众选好了，非必要你就得给我买电动车。这举个例子呢，就是是吃大米还是吃面包，党中央一纸文件以后就吃面包，所以这跟人们口味习惯是不是变了，供应方式是不是调整的不一样，这个就是党定了新规矩了。这个呢就让丰田的那样一种啊放眼全球的研究大数据分析，让德国企业的这样一种矜持都落空了。因为中国它不是让消费者在选择，它不是提供一个自然过渡的环境，它是党在强推这种过渡。所以说奔驰老总的懊恼也好，丰田的这个苦恼也好，除了中国汽车业是有内卷，但是 LT 感觉也有他们对中国市场的策略性判断失误有关。他们没有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主导中国汽车市场的全面电动化，而中国又提供了技术上并不明显落后，至少不比德国不比欧洲电动车落后的这样一些产品，而价格又有中国特色式的超低价格，再有党的政策的支持，所以这种局面呢，西方的这些汽车业精英们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到。所以一味的强调他们在中国汽车市场的困境，一味的强调内卷产能过剩，还不足以啊解释和理解 中国汽车市场的现实。最后我们再来一起讨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也很沉重的问题，就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有没有救。就所谓还有没有救，就分析现有的中共这些政策对中国的房地产危机起到哪些疗效，那么房地产市场最终会滑向什么地方，会带来什么结果，对每一个人会产生哪些影响。就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实际上有很多未知的问题呢，我们并不了解的。那么今天彭博社他是第一个提出这种终极性的判断，就中国房地产还有没有救。那么在分享彭博社这个重磅报道之前，我们先来了解几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报道，一至七月中国房地产投资年减 12%， 这在过去三年房地产投资持续下跌。那么在昨天最新公布的数据，国家统计局宣布今年前七个月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 12%， 一至六月呢上半年只下降 11.2%， 那说明七月份又有明显的下降。那么新开工的建筑面积呢下降 20%， 这个幅度你也可以用说是断崖式的，去年同期下降就够厉害了，你看这个七月份又下降 20%， 这是一个方面房地产的信息，你说有没有救。第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它报道标题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滑坡几乎没有缓解的迹象，最新数据显示房价和房地产投资仍然在下滑。华尔街日报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七月份中国70个主要城市的新建住宅价格的跌速略有加快，七月份新建住宅价格比上一个月环比下跌了 0.3%， 六月份环比下跌是 0.27%， 七月份60个城市房价环比下跌，六月份呢是56个，所以下跌的面和速度都在恶化。那么七月份新房价格同比下跌了 3.4%， 你看习主席要求房市企稳，房市稳定，稳不住啊。70个城市里边有65个城市的房价同比下跌，一至七月房价同比下跌 4.5%。 第三个相关的信息，彭博社的报道，中国考量要求央企购买房地产。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正准备动员中央政府所有的公司从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手中收购未出售的房屋。此前中国曾依靠地方政府采取了一项举措，但收效甚微。知情人士表示，监管机构正计划要求包括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大型国有企业和坏账公司协助化解房地产过剩的问题。由于涉及私人事务，知情人士不愿意透露姓名。知情人士表示，这些公司将被允许动用央企去年为该计划拨付的3000亿人民币。这项举措有助于加快中国4.08亿平方米过剩库存的清理，这比底特律的面积还要大。知情人士表示，官员们还在考虑加快清理进程。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昨天中国方面传出这个消息呢，舆论认为是中共要求国有企业普遍去消化这个过剩的库存商品房。那么今天这个信息就更明确了，它并不是要求所有央企来购买过剩房，它是要求央企里边的一些财务公司、坏账公司动用基金去从投资角度去收购过剩的商品房。那么这个不知道它后续的逻辑是什么。你比如信达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它是拿中共给的钱去收购了这些过剩房，它拿来怎么办呢？它自己住吗？它也住不了。那最终它无非是暂时让开发商不破产，它来做接盘侠。接盘以后这些房子最终怎么办呢？你还是要折价卖掉，那卖给谁呢？所以这会带来非常明显的腐败的漏洞。就这些国有的这种金融公司、资产公司拿钱去买开发商的房子，这本身不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那这种非市场化的购买方式本身会产生巨大腐败，同时买来之后二次处理这些库存房又会存在巨大的一些腐败。这个不知道谁给习主席出的主意，而且你这也非常有限呢，你总共才有3000亿人民币，你能够解决4亿多平方米的库存房吗？杯水车薪。那么拿这3000亿打水漂，打到谁身上去呢？这个钱送到哪些开发商手上去呢？ LT 是怀疑习主席是不是在精准的腐败定向输出。那么最后我们来分享彭博社这个分析报道，他想回应就中国的房地产还有没有救，或者中共能不能解决中国的房地产危机问题。他呢先从恒大为例，他想解析中国的房地产是 危机啊是怎么形成的，它与其他国家的房地产危机不一样的。就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它是两大因素形成的。第一是政府卖地财政人为的制造了一个非常激进泡沫非常大的房地产市场，就政府是一个主导，这个与世界其他国家房地产危机是不一样的。第二呢，是激进的房地产发展是在房地产行业金融化这个背景下推动的，把房地产业金融化本身是靠巨大的体制性的腐败来支撑的，就没有一个腐败的体系，金融也好，行政审批体系也好，你不可能把房地产金融化的，就房地产企业本身没有能力把房地产金融化的。所以他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有这两大特点，所以他就导致了无法医治。所以你看他首先列举恒大是如何陷入这种困境的，他回顾恒大1996年创立，以快速扩张，从一开始就依靠巨额借贷，就能借来钱就能当开发商，你借不来钱你就不行。所以恒大的发展模式就是借钱模式。到2021年底，恒大已成为同业中负债最高的企业，总负债达到3600亿美元，就巴菲特所有钱给他都填不满恒大的窟窿。你看这个恒大多么厉害，创办人许家印曾是亚洲第二大富豪，该公司还投资了电动车，还收购了当地的足球俱乐部。从2020年习近平开始打击房地产产业，新的措施切断了信贷市场的生命线，因为恒大地产就是个借钱地产。那么习近平三道红线首先切断了他的生命线，在重整尝试失败后，恒大地产于2024年在香港收到清盘令。所以你看恒大的破产，它就是整个中国房地产的这样一种缩影，就在畸形腐败体制下滋生出来的一个怪胎。所以它这种死啊是一种必然的，这就是中国房地产危机的本质。所谓的危机不是老百姓危机，不是买房没买房人的危机，是整个行业在政策的加持下难以为继。第二呢，彭博社他就描述这次持续三年的中国房地产危机是怎么发生的。除了之前举例恒大的这种啊借钱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之外，彭博社呢他注意到引爆这次房地产危机啊是习主席精准引爆的。习主席在错误的时间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在疫情之前习主席发现房地产泡沫，他要挤泡沫，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习主席说房子用来住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三道红线的出发点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要主动的去脓包。但是习主席呢，他这个人呢，他有超常之处呢，他总在错误时间去做一些错误决定。他在疫情爆发，在疫情最重的2021年，习主席下了三道红线的命令，他在积累了房地产危机矛盾积累了十年以后，他终于选择在中国经济最脆弱的时候，在民间最困难的时候，因为他的清零政策下要大家失去工作要关门，在这种情况下，人家习主席啊要去在这个时间节点刺破房地产的泡沫。那么这个时间节点房地产的危机又与疫情的清零运动形成了叠加，又与人们纷纷失业，人们不得不待在家里进行了叠加，就让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从一开始它不是一种渐进的显露逐步的来处置，它是一种啊在房地产危机的基础上又加了其他的危机附加到房地产危机上面，就让这个房地产危机就变成了一种谁都不知道怎么应对的危机。从2021年到目前，事实上中共也确实没有拿出应对危机的办法，他提出了一些口号，比如说白名单制，那个是杯水车薪，也不是真正能够解决房产危机的。你比如说危机爆发以后房价大跌，造成了家庭负债的严重恶化的问题，他也没办法解决，他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就即便到了今天，实际上中共他还没有完全弄懂了房产危机有多深，影响有多大，他还是在找一些容易做的事儿在做，比如他取消限购，希望人们通过积极买房来帮助政府度过危机，这个不凑效。他后来呢又通过降低存量房贷款，希望呢民众不要提前还贷来延缓房产危机的发展，这个也只是不了，人们还是要提前还贷。所以彭博社他这个重大发现在哪呢，就中国房地产危机啊用习近平的方式引爆是这次危机让中共无所适从的根本原因。就习主席亲自引爆，但是他引爆的时间节点非常奇葩，在最不该引爆的时候他引爆了。 然后让这个危机呢就变成了一种非典型的房地产危机，远远超出了房地产这个领域，以至于中共到今天为止他所有的应对政策都在回避主要矛盾，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你说房产还有没有救呢？你看彭博社他的第二个观点 LT 认为还是很有水平的。第三，他就分析现在习主席做了什么事。那么第一个做的呢，习主席呢收放自如，三道红线收回。那么三道红线收回他并没有改善房地产开发商的处境，因为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得了癌症了，他已经不可能靠经营来缓解他的财务负担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取消三道红线对他来讲没有多大意义的。就像一个人呢要得了绝症，你现在给他恢复氧气没有用的，氧气解决不了这种绝症的问题的，这是他做的事。第二呢，他原来发现开发商有一些欺诈行为，他要严管预售金，现在呢为了度过危机算了，开发商愿意骗就骗，放松对预售金的管理，本来是帮老百姓减少风险的，现在为了一起骗老百姓放松。但是骗子本身得了绝症了，你再让骗子买西装，再让他去行更大的骗，没有这个效果。他躺在这个 ICU 病房里边，你再给他去添西装添领带没有用的，骗子病了。这第二件做的事。第三件习主席做的事呢，是降低存量房贷款。那么这个事呢，老百姓领情但是不解决问题，老百姓领情呢是能够减轻一定的负担，但是老百姓仍然优先选择提前还贷，因为他降低存量房贷款的利率呢是要稳住老百姓的贷款，不要让金融危机爆发，因为你都还款了之后银行的危机就没有人来分担了。这是他做的第三件事。彭博社你看他分析这三条措施啊，不能说完全一点用没有，但是治不了中国房产危机的主要的毛病。那么最后彭博社分析啊，那中国政府习主席还能做什么事呢？就剩下还有没有一些好办法没有做的事呢？那么他也列举了，八月初习主席下令北京可以炒房了，五环以外北京市民随便买，那么预计上海深圳可能也会效仿。但一线城市啊，它从来不是危机最严重的地区，怎么解决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市场崩溃问题仍然没有找到办法。就现在啊，储备的新的政策也看不到缓解房地产危机的药方，不管真药假药，就连药都看不到。所以彭博社他最后得出结论，从目前来看中国的房地产的确没救了，还会下滑。所谓的没救了，就是遏制不了这种危机的形势，还会进一步恶化。这个结论呢非常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高度重视。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